今天讲利未记的第九章，我们还记不记得第八章讲的什么？如果我们讲到第七章的时候呢，第七章就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布的要做的，对亚伦要做的事情都宣布完了，对不对？都做好了之后，第八章呢，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的一只公羊、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聚会众到门口。所以呢，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摩西呢，第四节我们看，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第四节呢很重要哈，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行了。行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亚伦就做了几件事情，这都是神吩咐摩西让亚伦做的事情。第一个要洁净自己，然后要穿上大祭司的荣耀的袍子，对不对？然后呢又要膏他，使他成圣，是不是？膏他成圣，然后他就开始要献祭，要献燔祭，然后要献赎罪祭，然后要献什么平安祭，都要献这些祭。好了，献完祭还要献素祭，献完祭之后了，然后我们就进到了第36节。第36节说，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这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这节经文是回应前面的，就是说回应前面第八章的第四节，就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要安排以色列人要做这件事情和亚伦，然后36节的意思就告诉说他们都做了，照着是照着耶和华神的命令做的，一点丝毫不差的，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好了，那么到第36节呢，就说亚伦做了作为一个大祭司还有他儿子应该做的一切，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了。那么做的什么呢？就是前面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所讲的献祭。好了，摩西呢做完这一切的事情之后呢，他能不能进会幕？不能进会幕。但是能不能出这个院子呢？也不能出，要在这个会幕的外边院子的里边要待七天，进不了会幕的，必须在这里待着。然后呢到第九章第一节，到了第八天，第八天来了，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看摩西又召亚伦和他的儿子来，这时候呢有百姓众长老也来了，然后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好了，又要献赎罪祭，对不对？好了，然后呢第三节说，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摩西神借着摩西吩咐亚伦对以色列人说，这关系弄清楚啊，弄清楚没有？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命令亚伦对以色列人说，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源头是神在命令这个亚伦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说你们就指以色列人了哈，老百姓了，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也就是说前面看到的话，亚伦在做什么事情？在为自己献赎罪祭，自己献完赎罪祭之后，他又要命令以色列百姓，你们也要献赎罪祭和燔祭。然后呢第四节说，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作为平安祭，又要吩咐以色列人要献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他们显现。好了，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跟亚伦和这些以色列众长老说，你们要做这件事情。亚伦，首先你要给自己献赎罪祭，然后你要给以色列百姓献赎罪祭，然后你要给以色列百姓献什么燔祭，然后什么平安祭，然后献素祭，目的是什么呢？你们这样做了，耶和华就要向你们显现，也就是你们可以见到神。好了，那么呢第五节，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以色列百姓怎么来了？要看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然后呢摩西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你们当行的。摩西再一次讲到了这句话，就好像第八章的第四节一样，下面要做的事情都是耶和华神吩咐你们做的，如果你们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就是你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第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事，耶和华荣耀向你们显现。然后第七节说，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要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耶和华吩咐的在哪里？都在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五章，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你要按照第一章第五章到第五章所吩咐你这些祭，你要为自己献，然后也要为百姓献。好了，于是第八节，亚伦就进坛前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亚伦的儿子把血献给他，他就把指头蘸在血中，再抹在坛的四角，又把血倒在坛的角，唯有赎罪祭的脂油和腰子并杆上取的网子都烧在坛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用火将肉和皮烧在营外。然后说亚伦烧了燔祭牲，他儿子把血的递他。所以这里在讲说什么？亚伦在为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们献什么？献燔祭和赎罪祭。然后呢，亚伦第十二节，亚伦宰了燔祭牲，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把燔祭一块一块的连头递给他，都烧在坛上，又洗了脏和腿烧在坛上的燔祭上。所以这是在献燔祭，他奉上百姓的供物。好了，他为自己献完赎罪祭和这个燔祭之后，然后他开始为百姓献祭了，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和先献的一样，也奉上燔祭。前面是赎罪祭哈，第十五节赎罪祭，十六节呢就献上了什么燔祭，这是燔祭和赎罪祭是为百姓献的，前面那个赎罪祭和燔祭是为自己献的。好了，然后呢，十九节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肥尾巴并盖上的脂油和腰子和杆上的网子都递给他，把脂油放在胸上，就把脂油烧在坛上，这是什么？平安祭。然后呢，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都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平安祭里有摇祭还有举祭，摇祭和举祭那个腿和胸是归谁的？
祭司。
是归祭司的，就是他的右腿和他的胸肉，举一举摇一摇归给祭司的。这都是按照什么？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吩咐是从谁来的？
是
从神来的。然后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所以亚伦这时候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他就开始向百姓举手给他们祝福。因为什么？为什么他要举手给百姓祝福？现在是什么？现在大祭司结束了。大祭司呢，以第八章呢讲的是什么？大祭司呢承接圣职，就是叫什么？就职典礼。然后呢，第九章讲的是什么呢？开始执行公务，开始干活了。你就职典礼了，完事你就得开始工作了。所以开始工作之后呢，你就要给他们祝福。他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在那上面祝福，然后就下来了。也就是说，他的工作什么呢？做完了，他的工作做完了，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摩西、亚伦就进入会幕。谁敢进入会幕？记不记得前面讲了，七天他既不能够进入会幕，也不能够离开这个院子，你不能出门，就在这里边待着。为什么不能进入会幕？进入会幕，会幕是什么意思？
是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所以进入会幕的意思就是去见神。有没有人可以见神？没有人可以见神，任何人都不见不到神的。你见到神那里边就会死。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亚伦和摩西做完了，按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亚伦做的这一切事情做完之后，他俩就进去了，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啊。但是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又出来了，看，进入会幕然后又出来了，什么意思？没死。哇，这是个奇妙的事情，看，这是个奇妙的，进去又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就开始为百姓祝福。他进去出来，这两个祝福有什么不同吗？
这时候的祝福是代表神，
这时候的祝福是上帝的祝福。为什么我们看到是上帝的祝福呢？因为他一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看到了，这就是说这位大祭司把神的祝福带出来了。看到了，带出来了。然后呢，说如果说这个摩西和亚伦他们没有按照这个 吩咐去做的话，他们进去呢
必是无益，
出不来了。现在不但出来了，当他给百姓再祝福的时候，他这时候就是代表神的祝福来了。怎么看得出来？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给众民看了。什么意思？人可以回到上帝面前，可以见到这位上帝。好了，然后呢，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摩西和亚伦不单他们见到了神，并且怎么样呢？百姓也见到了。百姓是借着谁见到的？摩西和亚伦。好了，那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哈，我们看哈，我们看这个顺序哈。亚伦承接圣职，就职典礼，就职典礼的时候他要洁净自己，披戴上上帝所赐给他的这个外袍，表达的是什么？大祭司的荣美、荣华和光荣、尊荣是神加给他的。然后怎么样，他就按照耶和华神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为自己献祭赎罪，他实际上是在洁净自己。好了，这是洁净自己哈。然后到第九章的时候呢，他又洁净自己，然后呢又洁净百姓，对不对？为百姓献祭，他又洁净一遍自己，然后又洁净一遍百姓，然后他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他就把耶和华的祝福带出来了。不单他见到神了没死，百姓也见到他神也没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以前是来不到上帝面前的，但是现在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了，借着什么？献祭，对不对？借着献祭，因为这里边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借神，借着耶和华神，借着摩西所吩咐亚伦所做的。所以后边我们看到这些大祭司，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第一部分，他要洁净自己；第二部分，当他要给百姓带来祝福的时候，把百姓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首先也要洁净自己。不是说，哎，前面第八章不是洁净了吗？不行，还得再一次洁净。上一次是什么？上一次是把你分别为圣归给神，下一次你是开始工作了，工作之前得洗手，明白这意思啊？你不能说一次洁净，哦，我已经洁净了，第八章洁净了，第九章我直接给百姓献就行了，不行，第九章还得怎么样？重新为自己献赎罪祭。所以大祭司每年都要这样做。你不能说我是大祭司，我圣洁了，所以我不用再献祭。他不是的，你每次给百姓每年一次的赎罪日，给百姓赎罪的时候，你必须要为自己献祭。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九章经文是非常好的一章经文，我们就会看到对于献祭这个制度到第九章呢，就基本就结束了，就是已经建成了。好了，那我们看第九章，那么从这章经文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说摩西和亚伦他严格的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对不对？不死。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说？创世纪，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把他们撵出伊甸园，撵出伊甸园的时候怎么样？把发火焰的剑挡住了那条路，对不对？回不了生命树那里去了，并且有基路伯在那里把守，你回不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确为人设了一条路，可以回到上帝面前。而且呢，第一个走通的人是谁？亚伦和摩西。好了，下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亚伦和摩西这里边说是不是他们，他为什么问题，请听好这个问题啊，这问题大家都要回答。亚伦和摩西为什么进去了，出来了没死？好，再问一下这个问题，摩西和亚伦他们为什么进去了又出来了？就是为什么见神不死？
信心。
信心
两个字。
好，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信心？因信称义。好了，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出面的看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献祭了，对吧？献祭了，洁净自己，然后的话呢分别为圣，第九章呢为自己献赎罪祭，他洁净了，然后为百姓献赎罪祭，然后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哇，耶和华神的荣光显现了。我们看到是他做到的这一切，
但是呢，如果我们再看的时候呢，他做的一切是不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不是，是。是神要他这么做，他就这么做的。而且这么做呢，结果就出来了。摩西在地球上跟他们怎么说？耶和华神今天要向你们显现他的荣耀哈，但是你必须得这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能胡来。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摩西和亚伦他们是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去做了，这事儿就怎么样就成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摩西和亚伦为什么进去又出来了没死呢？是因为他们信耶和华的话。信耶和华的话如何表现出来的？他就照着去做了，就献祭啊。人家怎么说献怎么献，你这是上帝吩咐的，要他这样做。
那如果你再吩咐另外一件事情，
那你也必须照做。对，就是他吩咐你，你就去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呢，永远是两个动作的，两个动作。比如说亚伯拉罕信神，然后你会看亚伯拉罕整个那里边重复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是什么？耶和华神所吩咐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就照着去做了。我们看挪亚，挪亚也一样，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挪亚就照着去做了。我们看摩西也是一样，耶和华神吩咐摩西的，摩西就照着去做了。这些信心的伟人永远的，所以信心是什么呢？首先是有神的吩咐，神的话，然后呢，我们照着去做，这就叫信心。现在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有没有神的话？
有，
但是呢，我们没有照着去做，这说明什么问题了？出现中间断条了，不信。有神的话，我们去行，中间这个桥呢，就是信。所以信而顺服，信而遵行嘛。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话？有，但是我们没有去行，这说明我们不信。所以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了牛羊的血能不能替人赎罪。第十章第四节读一下。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
这个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哈，我们讲到了律法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止足了吗？为什么每年都要这样献呢？止不住。为什么呢？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是断不能除罪，但是这么做了，为什么就哎见到上帝了？见到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他的罪被除掉了。那亚伦的摩西罪有没有被除掉？
有，
有啊，因为他见到上帝了。但是他除掉他罪的是不是借着那牛羊的血？不是，因为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这里指的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所吩咐的让你献祭献祭，这是个影儿，你照着去做呢，你就能够罪被除掉。但是除掉呢，不是这个影儿除掉的。什么叫影儿啊？就是你看到
一个就知道有身体，
哎，你看这个影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有个实体。如果要是你什么也没有实体，看到个影，那就闹鬼了，对不对？凡影儿都有个实体，所以那个时候呢，神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呢，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神所吩咐他们所要做的，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吩咐亚伦所要做的，献的这些祭呢，是个影儿。影儿就有个实体，那个实体是谁呢？就是基督。所以说你看他们这些摩西和亚伦的罪是谁除掉的？是耶稣。但是他们是借着什么？你看啊，他们这个罪被除掉了，是借着什么把这个除罪的功效从耶稣那里边拿到这边来的呢？
信
心。信心表现是什么？耶和华神叫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了。所以他是借着信心把他当时那个除罪怎么样了，借从那个影儿的信心转到了对实体上，就是这么来的。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下一句什么？
若
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所以无论新约旧约，世上每一个人回到父那里边重生得救，最终都是靠着耶稣。所以说有一种论调呢，就是错的。一种论调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它也有经文支持的， 但是他是乱解经文，他觉得是什么呢？那些中国的那些古圣先贤呢，他们可以靠自己得救的，比如说孔子啊、老子啊，这些都是德高望重的，所以他可以靠自己得救的。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耶稣就撒谎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就明白了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了。那么我看大祭司他有没有说洁净了之后，第八章洁净完了之后，第九章说得了，我已经洁净了，对吧？我已经跟神的关系通了，所以我再给百姓献祭吧。不行，在给百姓献祭之前，自己还要洁净。但是而且你每年都要这样做的，每年都要怎么样？为百姓，为自己赎罪，为百姓赎罪，然后呢来到上帝的面前，活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呢这个影儿是这样，每年都要做的，要常常做的，不断的做的。但是那个实体呢，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只要做一次就好了，只要做一次就好了。好了，我们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讲到那个赎罪祭的时候，赎罪祭的时候那血的处理有什么不同？赎愆祭啊，赎愆祭当中的赎罪祭和赎罪祭有什么不同？还记不记得要谈到那幔子上？幔子是做什么呢？是把那个会幕和外边隔开的，你进不去的。它需要怎么样？像敲门砖一样，你要洁净这个幔子，要把那个门像敲门一样得开。用什么开？用血开。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一次钉在石架上，这幔子怎么样呢？裂开了。裂开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了呗，门开了，就是这个意思。还关不关上？
不关上，
不关上
了，开
啊。而且呢不用每年都去献，然后敲敲门，拿血敲敲门，然后进去，不用了。所以这位更美的大祭司，上周我们讲过，上次我们讲过的。所以说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比亚伦比摩西更美，他只要坐一次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什么叫坐在父神的右边？
完成，
就是完事儿了，完事儿了，他不需要再起来了，已经做完了，做完了。但是亚伦呢，他得常常站起来去做，常常站起来，甚至可能都没有坐的时间。但是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只要坐一次，就这些就完全成就了，就可以怎么样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好，有一些经文哈，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好，我们从实际从前面我们觉得更好，我们看哈。我们看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为许多人尝了死味。然后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去。看到了，大祭司是怎么进去的？他是不是自己进去？他是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去的，见神的。而这位主耶稣呢也是一样，他一次开通这个道路呢，也不是他进去就结束，他要领许多神的儿子进去，就是指到这些基督徒可以见到耶和华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虽然我们读到利未记，但是我们却看到了这个实体了，有没有看到？哇，这个真的是一种不简单的事情。我们看到了这个，当亚伦进去又出来和摩西的时候，我们不看到这条路走通了，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以前是什么关系？是仇敌的关系。现在怎么样？你可以来到他面前，称他为父了。什么叫称他为父？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路加福音当中主耶稣当讲到了那个是福是祸的时候，你什么什么样有福了，什么什么样有福了，什么什么样有祸了，然后就开始跟这些人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对不对？第六章，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善待你们的仇敌，为什么呢？然后呢，第三十六节，
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好了，他这里边说，你们要慈悲啊，对你的敌人要慈悲，对你的敌人，对你的仇敌你要慈悲，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父是慈悲的。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要慈悲，因为你们的父是慈悲的。下一句话这样说，你们要慈悲，因为神是慈悲的。有什么不同？再说一遍，你们要慈悲，因为你们的父是慈悲的。这是第一个句话。第二句话说，你们要慈悲，因为神是慈悲的。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第一句话呢说，你们要 从第二句话开始，你们要慈悲，因为神是慈悲的。你们慈不慈悲，神都是慈悲的，和你没关系。后来讲了什么？你们要慈悲，因为你们的父是慈悲的。这讲的是什么？神是你的父。为什么父慈悲，子就要慈悲？因为父是我爸是人呢，所以你现在承认我是人。如果有一天我跟我说我是我爸，拿个猴，你说你会怎么想？明白我的意思吗？父与子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是生命本质的相同。如果我说神啊，你是我的天父，你慈悲，但是我不慈悲，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不是他儿子嘛？因为父慈悲是一定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举这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跟神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关系了。当我们讲到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举的最最极端的例子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一个人了，我们今天是个人了。当我们讲到说，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是个人了呢？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以前我们像谁？像魔鬼，不像人。现在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我们像人了，像一个真正的人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完美人的榜样，我们像他。但是如果我们活得不像人，什么意思？很可能我们跟他没关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在这里，英文叫什么 claim， 就是我们自己声称我们自己是他的儿子。就好像一个猴来到我面前，爹爹，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哦，这儿子还没发展好，会不会这样？不会，你会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我们自己要声称啊，我是神你的儿子，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怎么反复看都不像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条路是上帝为我们所开通的一条路，这条路借着信心是可以走通的。并且怎么样？那时候那个影儿，今天我们已经在希伯来书当中，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这位实体已经来了，对不对？这位实体已经来了。好了，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有一天那真正的实体来到的时候，这一切就必成全。彼得前书，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这条路真正走通的时候，真正走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他要把我们接近他永远的荣耀当中，对不对？罗马书，对不对？他要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当中，他把他的荣耀给我们，接到他的荣耀当中。就好像摩西和亚伦进了会幕又出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就显现在百姓的面前。那时候我们不但是显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是我们进了他的里边。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我们应该非常大的欢喜快乐。不是亚当和夏娃一犯罪，上帝说糟糕，怎么搞的？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赶紧想办法怎么补救一下。不是的，这是神早就在为人预备的。圣经告诉我们，甚至是创造世界以前就为人所预备的。而且他不断的在借着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当我们好好的读到了利未记的一到九章的时候呢，希伯来书你读一半了，明白一半了。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说神在古时就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列祖。我们看到借着亚伯拉罕，还有谁？挪亚，还有谁？那个以撒、雅各，还有那个叫谁来的？就是没死就
接着
以诺，是吧？都让人显出这样信心。而且呢，到了拣选以色列的时候，又给他这种献祭的制度。而且亚伦和摩西进去了，还真没死。所以你看到没，他在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不断在晓谕人，在向人慢慢的启示，不断的向启示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的。他不是完全的不向人，就是突然间哇有这块给你个惊喜，不是给你惊喜，而是一直不断的在向我们怎么样呢？不断的向我们借着这些影儿，把影儿让我们看到。所以才说亚伯拉罕从远处看到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就欢喜的接受。然后呢，这里边就说了，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现在谁向我们说话了？不是借着先知了，借着耶稣他儿子直接向我们讲话了，这个实体直接向我们讲话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第九章是多么美好了。 是整个献祭制度的一个高潮，就是什么？神可以除掉人的罪，并且使人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就是人可以得救。神是要救人的，但是这一切他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了，这个非常重要。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什么？谁是爱他的？
遵守他命令。
遵守他命令的，爱他的人的表现是什么？遵守他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几章？第14章吗？那里面反复三次讲过，谁是爱我的？那遵守我命令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就是遵守我命令的。而下边说，谁是爱我的？遵守我命令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摩西他凡事都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叫亚伦去做了，亚伦就凭着信心照着一点不差的去做了，怎么样？问题解决。但是这里边讲到的还是讲刚才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他要再说再献一个那个什么什么祭，你照着去做，你不要觉得我估计这里边不需要那个祭，不要我们估计，我们估计都不算的。耶和华所吩咐的就照着去做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到第十章的时候就发生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好，读一下第十章的一节和二节。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布跟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那耶和华前面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这一天是大祭司亚伦承接圣职并且开始执行公务的一天。他的两个儿子很高兴啊，也穿着那个祭司的服装啊，也洁净了，也被膏了，那是很荣耀的。但是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呢？他们就做了耶和华神所没有吩咐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这句话呢会被我们误用的。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照着去做，但是耶和华所说没有吩咐的你也不能随便做，这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现在有些时候我们会做圣经，比如说讲到了说婴儿受洗，有很多人在给婴儿受洗啊，给婴儿受洗。所以呢，反对的一派就说圣经里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经文知识你要给婴儿受洗的。你知道给婴儿受洗的那一派他怎么说吗？但是圣经也没反对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也不对。所以这里边就讲到的就是这句话，耶和华神并没有吩咐你去做。你出去在那里边，你说你哎呀我又乏了，我用左脚站着，我用左脚站着，我用右脚站着，没问题。这耶和华神也没吩咐你一定要俩脚站着，对不对？你说我乏了，用左脚站着。但是涉及到和神有关系的事情上面了，耶和华神没有吩咐你的，你不要轻易去做。那你说那就给孩子洗个澡嘛，我你这吩咐不吩咐无所谓。但是问题是你要觉得说这孩子我给他洗了澡之后他就变成神的儿女了，这就跟神有关系了，你不能随便做。所以下边马上看到一件事，前边摩西和亚伦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他们见了神怎么样？
没
死。而这两个人呢，耶和华神没有吩咐他，他做怎么样？当场就死了。你看这点是不是有点像结婚婚礼那天死的两个新郎？所以信心，信心一定带着顺服，顺服不是我想怎么顺服就怎么顺服，一定是按照神所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查经？如果我们不查经，不晓得他的规矩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而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哇我在教会里我服侍上帝呀、啊，主耶稣怎么说？你们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是作恶的。你说啊，我在教会里热心服侍是作恶的，是作恶的。拿大家比户是不是作恶的？作恶的。但是旁人看来怎么样？哇，这两个人爱主，你看都献上去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前面讲到了说什么，这条路可不可以走得通？可以走得通，但是必须信而顺服。所以呢，我们就讲到了说信而顺服，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就可以了呢？为什么？这和神有什么关系？神什么时候告诉我们让我们信耶稣了？这是不是也神的命令？是啊，哪里的有命令？登山变相，马太福音17章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什么叫你要听他？他说了算，你们得听他的，不是说哦听他听听听听。这里边听的意思是什么呢？
顺服，
你要顺服，就是说听了他了，你就去做的。所以主耶稣是什么？有了他的命令就去行的，这人就是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所以听了他讲话不去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愚昧的人。听了这样的话，然后就去做了，怎么样？像摩西亚伦一样走通了。然后呢，听了他的话不去做的，像谁？俩儿子一做死了。还有一些人干脆就不去做，大耳旁风。耳旁风是什么？就过去了，不听。这样的也死，听不清楚的也死。所以我们查经呢，一方面呢可以使我们非常的安慰，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醒，避免我们走错路。所以呢在教会当中做事情的原则是这样，不懂别做，做了会得罪上帝。就好像那个，我是好心，好心不一定上帝会喜欢的。鲍博士讲过一句话讲得很好的，他讲过什么呢？哎呀，那个人扶着那个人心态是什么样？医生，我不扶就掉地上了。鲍博士讲那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泥土啊，我们以为很脏，但是对上帝呢没问题，但是我们的手，我们以为很干净，对上帝来说是问题，我们的手比泥土还脏，因为我们身上有罪。所以我们非常要小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查经呢？当我们查经就是明白他所吩咐的，然后照着他的吩咐去做，不添枝加叶的。这样呢就是信而顺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补充？
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不懂就别做？
涉及到神的就好像拿大压笔户一样，不了解这个原则的话真的不要做，一定要学好这些原则。传福音那是一定要传的，不属于那个范畴。但是呢就说传福音有个原则，传福音也有原则，就是你不要讲你不懂的，就是我懂到多少我就能清楚到，我就告诉人家多少。但是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些事情。但是呢你说我们完全的避免，不能说没法避免，我们应该尽力避免，我们应该尽力避免。所以我们要不明白这个法则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明白这个法则的时候呢，我虽然是很累，但是我是在服侍神。因为主耶稣怎么说？你坐在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看你高兴了吧？主耶稣怎么说？你就是把凉水，一把凉水给了我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在天上是不能不得赏赐的。所以一个小朋友来了说，徐爷爷给我拿一杯水吧。你说真烦人，你会吗？你不会，这都有赏赐的，你会高高兴非常喜爱，说孩子抱起来，来这温度怎么样，不行我再给你兑点，你会很喜乐的去服侍他，因为你了解这个法则。你了解这个法则，一方面呢你会有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喜乐的心，另外一个呢也避免了我们心里边心生出来一种苦毒和抱怨。所以非常重要的，所以明白这个法则呢很重要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问题它都反映出来，这个人呢他要找一个空档要出去，就要打擦边球，每个人都想打擦边球。好，我们祷告结束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主啊，我们都是一般在你面前蒙了许多救恩的人，让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更明白信心的本身重要。你在旧约时候你说神所吩咐的他都这样子信了，让我们也有一颗单纯的信心来仰望你，来仰望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使用这样的查经班，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一起来学习。就归荣耀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